堂裏邊咧去上主日學。今日咧嘅經文咧就記載於喺約翰福音一章一至到三節，希伯來書一章一至到四節，二章六至到十節，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至到二十節。我會咧首先讀呢一個嘅約翰福音一章一至到三節，然之後弟兄嚇，請你讀希伯來書一章一至到四節，姊妹讀希伯來書二章六至到十節，之後我哋一齊會讀馬太福音28章十八至到二十節。上帝嘅話係咁講嘅：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做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做的。請弟兄，
神好事。就在這末世，整著他兒子了預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力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好，请姊妹。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说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说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要他被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上了死命。
我哋一齐读啊！耶稣众要来，就对他们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作我们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到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满了。好，读经完毕，这是上主的话。今天很开心有杨凯森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里面的话语。他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道成了肉身的使命。好，请余牧师。
可不可以帮我讲？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如果我没记错，应该今次是第二次来信安堂讲道。今天揀了一個題目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使命。為什麼會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呢？因為最主要就是看風講完信，你給我的題目就是，今年你們的年題就是復興我生命，重現報道心。我不知道這個是教會的意願想是這樣，又或是信徒都想是這樣的。如果我覺得這個是信徒的心都想是這樣的話，就非常之好，就是復興我的生命來到去做報道的工作。我相信今天這個的主題是特別是香港的教會是很需要的。這個是我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跟大家去思想，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使命，就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呢，是有一次我去一個聚會的時候呢，就聽到一間教會的堂主任呢就去分享，他就說現在的信徒呢，特別是年輕人呢，都不喜歡呢是做報道的工作，或者去參加一些短宣的工作。原因就是他們不太明白呢，就是傳福音啊、差傳啊、宣教的意義啊。當我聽到個堂主任這樣說的時候，我覺得今天如果教會信徒能夠更多去明白那個報道的意義、宣教差傳這一方面的重要性，那當然是重要。但是我心裡面想，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什麼呢？更加重要就是信徒是否能夠看得見道成了肉身這個救恩的寶貴。為什麼要道成肉身呢？是有個意思，有個使命在當中。並且道成肉身對整個人類的生命、對人類的前途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呢，我就選了這個題目。我有個主題的，主題是什麼呢？跟題目有什麼不同呢？題目就是我講到這個講章的名字，但個主題就是什麼呢？我用一句說話是講出今天我整篇講章的內容。所以如果你要記那個講章，今天我講些什麼呢，那個主題就是今天我所講的內容，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使命，是要叫本來比神微小一點的人能夠成為神的眾子，而進入到榮耀當中，並且將使萬民做門徒的使命來到交過給他的眾兄弟。去深入去思想這個講道的內容之前呢，想跟大家先玩一個的遊戲。我不知道大家呢懂不懂這裡那個的字，就是 LOGO 這個字， Logo Logo 是嗎？ Logo Logo 是什麼呢？ Logo 就是標誌、徽號的意思嘛，是嗎？好了，那隔離嗰個咧 ，LOGOS 咧係乜嘢啊？哦，你話哦，我識係 logos 啊嘛，係咪啊？係即係好多個嘅徽號，好多個嘅標誌，係咪咁嘅意思啊？嗱，當然你可以話係咁嘅意思，但係不過咧，你見到個 L 字頭咧係個名詞嚟嘅。呢個字係咩咧？呢個字其實係呢一個嘅希臘文翻譯做呢一個嘅。一個英文的直譯，即是希臘文那個字，一個英文字的直譯。所以其實這個字應該叫做 Logos， 翻譯做中文呢就叫做洛國斯。那什麼叫洛國斯呢？洛國斯這個字的範圍呢是非常之豐富，即原來它是一個希臘文來的，這個字的範圍是非常之豐富。因為時間的關係呢，我想我只是可能跟大家去簡單去分享，因為寫這個字 Logos 這個字呢，成千上萬過百萬的字去講過它，所以我只能夠跟大家簡單去分享它的意思。什麼叫 Logos 呢？就是如果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呢， Logos 是指到邏輯的思維，是指到一些理性的分析，甚至是指到宇宙的秩序，甚至是那個的軌跡的和那個秩序那個意思。如果從神學的角度來講， Logos 是什麼呢？ Logos 是說話，特別可以指到是神的說話，是真理，是創造的工具。所以神說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話語可以成為創造的工具，亦都可以成為神和人中間的媒介。咁就係神當中國人要去翻譯呢一個 logos 呢個字嘅時候咧，佢就將呢一個字翻譯做中文嘅道。咁道呢個字咧喺中文裏邊亦都係非常之即係有意思嘅一個字。儒家莊呢一個字道呢個字咧， 是讲成为什么呢？就是修身诚意正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就是一个呢是这么大的一个道理。好了，中国的道教呢亦都有讲过个道。当中国的道教讲到道的时候呢，是讲到万物之本和它那个原则。所以呢，道教呢曾经有一句说话，就是叫做道可道非常道，是吗？有一次呢，当我太太煮完饭的时候呢，就一些餸要递出去听的，咁我接佢一路咁遞，咁我同佢講笑，我話啊，真係持家有道啦咁樣樣，因為佢煮飯啊嘛，咁辛苦係咪啊？我話真係持家有道啦咁，佢即刻覆我話道可道，非常道咁樣。咁但我估佢唔係好明嗰、那個即係呢句説話嘅意思嘅。道家就係講到道可道，非常道係咩意思呢？其實佢意思就係話，你能夠用語言文字去敘述講得明的道，就不是恆常不變的常道了。很複雜哦，都不容易明白。但簡而言之，就是道家認為道是什麼呢？是一種常道。什麼叫常道呢？就是一種自然界，是一個的萬物的循環，是永恆不變，是永恆不息的一個道理。大家認識聽過一個名字叫姚宗儒，聽過一個很有名的漢學家，認識很多的那些的即這個藏文那些，這樣是很有名，是我想你拿到他的字，那些字就很貴的了。他臨離開世界的時候，我聽到有人訪問他，他說當我生命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會跟整個世界萬物整個自然界是混合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是說到其實生命是什麼呢？是一種循環不息，在大自然裏面那種循環不息的道理。我只是很簡單看看，其實真的要明白裡面的意思真的不容易。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這個道的意思真的太豐富了。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聖經四本福音書裡面其中有一本就是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當他講到耶穌基督的降生的時候，他是放棄了前面那三本福音書所記載的，他是放棄了天使部介人，放棄了牧羊人，放棄了馬槽，放棄了聖嬰，用另外一種的方式來到去表達出這個道來到世界的時候那個情況。所以大家看約翰福音和其他三本福音書一開始的時候很不同。當約翰講到這個道的時候，他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個道太初和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做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做的，生命在祂裡頭，這個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用了另外一個方式來去講出聖經裡面那個道的意思，並且在他的見證裡面，約翰很清楚指出的話，道成了肉身，這個造就是誰呢？就是耶穌基督。他來到這個世界，他住在我們當中，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恩惠，我們也曾經見過他的榮光，這個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的道。各位大家可以看到，即使約翰在約翰福音當中講得很清楚，耶穌基督是誰呢？耶穌基督就是神所揀選的彌賽亞，他就是那個的道。不過很可惜，直到如今以色列人仍然都不接受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的救主。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教會的小組的聚會，有一個老人家起身就說，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以色列民不是神的选民来的吗？他为什么今天可以在世界里面即杀了这么多的人？他为什么今天可以在世界里面做这样的事呢？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特别现在还那个以巴的冲突、战争还在开始，加沙地方很多的都是即打到烂了。那个老人家我想他超过60岁，他为什么以色列民可以是这样的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搞错了，以色列人搞错了。耶稣的圣经记载耶稣会来这个世界两次，一次他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特别如果你看这个的以赛亚书的时候，耶稣基督会以受苦的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为我们成就了个救赎之后，他受死回到天上面。但是他会第二次再来的，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为属他的人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度，然后将所有属他的人带回到天家，以一个荣耀的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但很可惜以色列人搞错了，他将耶稣基督分开两次看成为一次。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为他们建立一个就好像昔日大卫王国、所罗门王王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度，竟然死了在世上，所以因此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因此他否认了、否定了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那个的弥赛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底下，用非常暴力的方式去继续扩大他所占领的土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死伤的也都有十几万人，超过百万人的家庭成为了废墟。巴勒斯坦人是有不对，因为他们都是些恐怖的组织，而他们觉得以往你们真的压迫得巴勒斯坦人很重要很犀利，所以他们要反抗。就所以有一次大家都知道，有一次的聚会当中他们杀了很多个以色列人，又老了一些人走，但已经好已经过了成年几两年，那个战争还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来出现，并且他们扬言就说我们要杀死那些哈马斯人，我们要毁灭他们。但是其实有没有可能呢？当你越杀得人多的时候，很多的人是剩下来叫死剩种，有些人真的整家人死了，死剩他自己。有没有办法这些人会有一天跟他们和好呢？相反，会不会将来更多那些世世代代的人都成为了以色列人那个的敌人呢？不单止约翰很清楚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弥赛亚，并且到主后的大概70-80年，你看这个的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告诉那些犹太人，再一次告诉那个犹太人耶稣基督这个道是多么宝贵，他就是那个的弥赛亚，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目的的。如果大家花有时间研究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什么的信息呢？特别如果你看一章第一节至第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呢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对这个道啊，是讲出了它有七个的特质。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很详细去思想希伯来书这里七个道那个的特质，耶稣基督那个特质，但我会慢慢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是有心去留心去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道这个弥赛亚那个的特质是几咁震撼。第一，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二，神曾经藉他创造诸世界的，世界以他作为基础，并且神是藉他创造这个世界。第三，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自己。第四，他常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有。意思就是说今天整个宇宙整个世界能够这么好来到运行，是跟这个的规则跟他是很有关系的。第五，他洗净了人的罪。第六，他坐在神的右边，他完成了工作，他回到神那里。第七，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加的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各位，从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这位无比的基督。我很多年之前第一次读神学的时候，有老师告诉我希伯来书一个，如果要找一个主题的话，应该什么主题是最好呢？他就说希伯来书最好的主题叫做无比的基督。希伯来书是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一个几咁尊贵的一位的神，他的本质是几咁神圣，他的地位是几咁伟大，几咁尊贵，但是他却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知道这个道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道是有一个使命的。各位，今天我们不是很珍惜我们还有传福音的机会。事实上，我想我知道不少基督徒其实都可能没什么做过真的做全国福音的工作。但是我是很想大家认真想一想，如果我真的没有向个人传福音，我没有带个人信主，我是不是以后日子当中我真的要把握这些机会呢？但是看看今天的世界那个情况，地震越来越多，灾祸越来越多，战争越来越犀利，民工打民，国工打国。大家知道以巴战争是民工打民的，其实他们是亲人来的。俄乌战争又是亲人来的，这些是民工打民。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那些预兆里面就是讲到这些。你看我们即是主耶稣回来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可能没有这些机会，但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要完成一个的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一个什么的使命呢？希伯来书二章第六至第十节讲得很清楚，是使到原本比天使又或者比神微小一点的人，最终能够好像神的众子一样被带回到荣耀当中。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就是要使到一些很微很卑微的人，本来他们灭亡的了，但是他们能够成为众子一样带回到神那里。但是这里有一句说话可能我们要 看清楚一点，就是对于那些原本比天使微小一点又或者是比神微小一点，希伯来书说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但是我这里就说是比神微小一点的。你觉得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比神微小一点。原来这句说话，希伯来书这句说话是引自这个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如果你回去看诗篇八篇第五节，就算是和合本都好，你可以在诗篇八篇第五节那里看到有些细字的，就是原本是比神微小一点。意思就是在原来的圣经里面，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是有两个意思，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人是或者是比神微小一点。你们觉得呢？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不是？因为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嘛，你要比微小一比人微小一比天使微小一点，然之后你赐佢荣耀个冠冕嘛，系咪咁啊？吓，有首诗歌系咁啊嘛。嗱，但系我就话俾大家听咧，我比较系倾向 聖經原來的意思是，人本來是比神微小一點，意思就是說我們那個身份，本來人的身份是更加尊貴的。如果我們比人比神微小一點，我們的身份是比神更比，即是原來那個比天使微小一點，我們更加尊貴的。不是因為我要這樣要提升人的地位我這樣說，而是我覺得我對聖經的認識，人確實是應該只是比神微小一點而已。有三個原因。第一，聖經告訴我們，天使和人都是神所創造的，對不對？但是聖經從來沒有說過天使是按神的形象去被造的，是不是？但是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人是按照著神的形象和形式去樣式去被造的，這是第一點。第二就是天使是服役的靈，當神創造了天使之後，並沒有將這個世界的管理，神再造世界，但是神沒有將那個創造那個世界來去交過給人、天使來去管理。但是聖經就告訴我們，神是將管理世界的責任來去交過給人。第三就是什麼呢？聖經說神沒有救拔墮落的天使，但是神卻是救拔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卻要來到這個世界救拔那些犯罪而墮落的人，以致萬物雖然人犯罪之後都不服從人，人和萬物的關係都破壞了，但是神卻不單止拯救人，並且希伯來書說要將這些人好像他的眾子一樣，因為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我們被耶穌基督拯救之後，我們成為那個眾子，我們被帶回到榮耀當中。各位，為什麼今天不少基督徒我們不看重那個報道的工作呢？我們不是很注重宣教差傳的工作呢？原因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看不到神在人身上整個救恩那個的偉大。基督教那個信仰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是耶穌基督是大祭司，帶我們到神的面前，並且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的祭物，就是獻祭的祭物，他成為那個代罪的羔羊被獻上去，所以一方面他能夠代表人將人情獻上，第二他代表神去接納這些被情獻的人。所以今天在我們的信仰當中，我們整個救恩是很有保障，我們能夠去得到神的拯救是很有保障，就因為他付出一個這麼大的代價，以致他能夠使本來比神微小一點的人能夠翻翻去得到一個神最開始創造他的時候那個身份，我們能夠翻翻到神的面前。但我可惜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不是很知道希伯來書和約翰福音裡面所講過的信息，我們不認識聖經說我們不認識這個的尼賽亞，不是說我們不知道裡面的知識，而是什麼呢？而是我們知道了，但我們卻是沒有讓這個知識影響我們的生命，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改變影響我們的行為。最近我聽過一個政治評論家去分享，那個政治評論家他說，其實今天國家如果要發展是有四方面的元素呢，是很重要的，當然包括了經濟等等那些。看過其中一樣提到，就是令我特別留心的，就是什麼呢？他說國家如果要發展都需要有什麼呢？是宗教的。大家同不同意啊？有宗教。中國有一段時間貪腐得很緊要，為什麼呢？如果 舉頭三尺都冇神靈嘅話，咁我仲怕乜嘢？但調翻轉頭，如果我知道舉頭三尺係有神靈睇住嘅話咧，我就好小心嚟到去做。所以其實宗教對於一個國家嘅發展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而呢一個嘅評論家，佢講其中一句説話，亦都令我感覺到好難過嘅，就係咩咧？佢舉咗個例子，就話而家好多西方嘅國家，西方嘅國家包括咗乜嘢咧？包括咗英美啦、加拿大啦、法國、德國、歐洲好多呢啲嘅國家，就係佢哋放棄咗佢哋嘅信仰，佢放棄咗佢哋信仰當中一啲好核心嘅一啲嘅價值。喺我留心，大家留心近呢十幾年西方國家嘅發展，就係有人話係慢慢有啲衰落啦。最近有個弟兄俾咗一張 WhatsApp 嘅相我啊，一張 WhatsApp 嘅相。嗰張 WhatsApp 嘅相係咩咧？佢話佢附咗就係一句説話喺下低。佢就話特朗普第一次嘅內閣嘅會議裏邊咧，係美國嘅房屋同埋發展部長叫特納嘅咧，就帶領咗一個祈禱啊。特朗普開內閣會議有祈禱，找了個房屋部長去帶領一個祈禱。咁佢問我，佢係咪佢哋所有嘅內閣會議都有祈禱㗎？咁佢問我係咪所有內閣會議有祈禱？我答佢話：我點知啫？我點知佢有冇祈禱咧？咁但係佢心裏邊好想嘅，佢哋最好自己有祈禱。點解咧？佢哋希望我哋做得好啲。我覆佢就話：我應該唔係覆佢，我心裏邊係咁諗，就係就算有祈禱都冇用。如果佢講嘅嘢成日都係講完又唔算數，講完又唔算數。而家基督教我諗喺好多人嘅眼裏邊有一個誤會。我最近聽一個電台有一個訪談嘅節目，問一個經濟學家。那個叫做馬光遠，他說現在特朗普所做的事是錯的，好像他所信的那本聖經一樣。哇，我心裡面聽了我很難過，錯的特朗普，因為不關聖經事的嘛，是不是？所以我現在我覺得，很多人將以色列，很多人將特朗普，甚至拜登，一個天主教徒，一個基督徒，大家知道今天很多的戰爭都跟這兩個總統有關，是令到基督教多少都受到拖累。所以美國那個的物價漲得很厲害呢，很多人有很多的聲音，就好像最初911出現的時候，那些人這樣說，就是神為什麼你好像離開了我們一樣，神為什麼你離開了我們？他們的總統就職的時候按著本聖經的嘛，為什麼現在我們的國家會搞成這樣？現在香港的雞蛋幾隻，知不知道？香港的雞蛋一元這麼上下，如果你懂得去買的話，一元到一隻。你知道美國的雞蛋幾隻？一元美金啊，是多過一蚊美金添啊！就係，所以嗰啲物價其實係高得好緊要。佢就諗點解神會離開咗我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喺911冇幾耐之後，美國人都好多呢啲説話，就係神啊，點解我哋對呢個世界咁好？我派咁多個人喺世界去維持呢個世界個秩序，派好多美軍出去，點解今日我哋個國家會搞成咁咧？我記得當時我留意過葛培理的女兒有一次在一個電視的訪談裏面，有人問葛培理的女兒，就說為什麼我們覺得神好像離開了我們的國家，為什麼會是這樣？我記得葛培理的女兒很清楚回答她，她說不是神離開了我們， 而是我们离开了神。我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呢？尼赛的降生是要将一些生命原本是比神微小一点的，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他们要灭亡，但是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就要完成那个使命，将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将一个很珍贵的很贵重的生命来再给那个人。但我识很多人不知道，今天在加沙里面对很多很多战争挣扎，俄罗斯面对很多这些问题的人的生命好显得很没有价值。坦白说，我经常觉得加沙那些人真的生命很坚强，有时候我想想，如果我在那里，我宁愿你炸死了我，那么多家人都死了，是不是都不争执，其实留下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是不是？他们很坚强走那里、你不可以在这里，又走去那里，又走去那里，没得吃，没得着，住在那些帐篷当中。你想想那些命是多贱的。但其实如果大家都知道，原本他们的生命是很尊贵的，是只是比神微小一点的。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女教书是教一些很特别的学生，犯了罪之后就会进去一个地方困住他们，然后不过都要给他们书他们读的，如果不是他们跟着、就如果出回去就跟不到了，就会教这些学生。他女儿说他们经常出出入入出出入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他们想是这样吗？他们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尊贵。现在政府猛跟青少年说不要吸食太空油，我们在地铁都见到这些广告，你觉得年轻人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的，但他们都照吃，为什么呢？缅甸早排大家看到那些电片捉了些人就弄去那个什么园什么园那里，要困了你们，要你们打电话去做一些犯法的事，如果你做得不够那个 quota， 不够钱的话，可能真的要拿你的器官去卖，甚至杀了你。我大家想想，这个世界人命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好像很贱的样。我经常都说我们生活在香港真的很好，是不是？我们又不是很受天灾影响，我们又不是很受战争影响，但留心不要失去了我们已经有基督徒的本分。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大使命交过给教会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但亦都将这个劝人和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得到这个尊贵的身份的使命来给过我们。那我们对这个使命有没有认识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马太福音28章那个就是福音大使命的了。但是当你读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你有没有留心那个动词在哪里？我教学生呢讲道的时候呢，就要教他们先找个动词的。一个主动词是很重要的，很可能就是那句那个重心。马太福音28章那里那个动词在哪里呢？如果中文就是所以你们要去，是不是？但你知不知道原来圣经的动词不是这个的，不是所以你们要去。原来圣经的动词是什么呢？整个大使命一个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你们要使人做门徒。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个那个使命就是什么呢？使人做门徒，去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他将个大使命交过给我们，也是什么呢？是叫我们使人做门徒。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我们那个的宣教工作上面，在报道工作上面做得不理想呢？就是我们经常以为我们出去访宣下探下有某些的地方啊，那我们就做了报道工作，做了宣教工作了。但其实不是，我教会以前都做很多这些的宣教工作。但是你知不知道呢？ 那些訪宣工作對那些被探訪的人來說呢是很不開心的，因為你去了幾天呢，那幾天你一定對那些人很好，很關心他們，到你走的時候他們就很慘了，他很多事跟你說了，看到哥哥姐姐來探訪他們，他們很開心，但是當你個零兩個禮拜之後走的時候，他就覺得哎呀，你們又走了，我以後可能都見不到你們了。所以那些不是真正去做報道、傳福音、宣教的工作。真正的福音工作是什麼呢？真正的福音工作是使人去做門徒。亦都由於我們在這方面我們的認識不夠深，以致我們今天很多教會是很內聚的。當你講到教會生活的時候，我們會講到敬拜、團契、小組、學習聖經，我們忽略了教會工作其中一樣很重要的事。剛才所講的那些敬拜、啊、團契、啊、小組、啊、是要裝備我們的生命，要叫我們怎樣有一個外展的工作。留心耶穌基督有一次招聚他的門徒來到，然後在他們當中找12的使徒出來。為什麼在門徒當中還要找使徒出來呢？要特別去訓練他們，要讓這些使徒在他離開世界之後，這12個使徒繼續去訓練那些門徒，讓那些門徒都成為使徒。所以其實每一個的門徒，我們有兩方面的身份，又或者有兩個階段的身份。我們要成為門徒，我們學了有關耶穌基督的那個生命的見證，我們有機會學習他的真理。好了，當我們裝備好自己的時候，或者我們一路裝備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就將福音來傳道給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其實不要忽略，我們做門徒是要學習耶穌，然後我們有一個責任將這些所學到的東西傳過給其他的人。這個是整個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使人做門徒。好了，然後使人門徒做門徒有三個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個元素是什麼呢？就是去了。很多時候我們傳福音是要人來，我們開報道會你們就來吧樣，但我們忽略了做門徒是要去到他們當中，是包括了我們工作的地方、我們的家庭、我們跟朋友的相處，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見證，也都包括了我們在跟他們交往的過程當中，我們將神的說話來跟他們分享。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實在教會裡面生活呢，其實是最安全、最舒服的。原因就是什麼呢？在教會裡面大家怎都是要講愛心的，是最舒服的。但是想想，如果真的要做使徒、做門徒、做使徒要去的話呢，是最不容易的。因為你可能面對人對你的質疑，你做基督徒真的好不好啊？你清不清楚你的信仰啊？又或者你肯跟他講的時候，他接不接受你啊？這樣。如果你真正做過傳福音的工作呢，你就發現其實真的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特別要向人傳福音的時候，面對人對你的挑戰，甚至 他對你的不尊重。這個印象我三四十年呢，我都很清楚，感覺是很不開心的。就是我初初牧會的時候，在教會裡面推動一個叫三福的傳福音工作，大家記得有沒有人學過啊？就是當你學的時候，其中一樣就是要在街外去做報道工作的，在街那裡是捉一些人來到傳福音啊，這樣就透過傳福音去訓練自己，看看怎樣去傳。我以前牧會的地方呢，我教會在何文田，我上一次呢去幫人去做那個傳福音工作，就去到這個愛民村的地方，夜晚黑報道，即教了他們上堂，然後就去做一些外展的工作，就去到這個愛民村的地方。那晚我看到一個伯伯呢坐在一張長凳上，很安靜在聽收音機，我想好啊，這個是就可以向他傳福音啦。咁點知我埋去想同佢講福音啫，佢已經大聲喝我走啊！你知唔知點解啊？ 那晚是星期三。他聽緊嗰啲跑馬嘅消息啊！我一埋去同佢講福音，佢就掃我走啊！原來佢今日聽緊嗰啲賽馬結果，個感覺係好唔開心。我係好想將福音傳俾你噶嘛，即係完全唔尊重我。我多少都係一個傳道人啦，我都唔知嗰陣時安立咗未啊！嚇，多少一個牧師啊，咁看我咁樣。如果你真係做過傳福音嘅工作，你先至覺得做基督徒真係唔容易。第二是什么呢？你们要去。第二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建立教会。是使到那些信主的人为他们来施洗。施洗和建立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大家记得，施洗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去洗礼归入天国，成为上帝的子民。第二洗礼就是归入这个地方的教会，成为当中的一些会友。但在这里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说，今天教会的人数，香港教会的人数正在萎缩。有没有留心那个萎缩的程度是多厉害？如果在2019年之前，我们那个崇拜每个主日，这个我没，是我参考了一些調查啦，同埋我自己嘅觀察。如果喺19年之前咧，我哋崇拜每個主係崇拜全香港嘅人數，大概有40多万人到。但係最近做嘅2024年嘅調查咧，大概係30万松啲到，少咗幾多？幾年間少咗成10万人。當然這個跟社會事件有關，跟移民的事件有關，但我想告訴大家，其實教會正在在萎縮。不要說直堂，我也很想告訴大家，你知不知道近這20多年香港的堂會的增加都是少的？香港堂會增加是什麼時候最多呢？大概97前後，因為97前後啲人就諗：哇，回歸咗之後咯，我哋有冇機會再建立堂會噶？咁於是回歸之前咧，好多教會都建立一啲分堂，就諗住回歸之後唔得都好啦，我都已經建立咗啦，即係咁樣。所以97之前後咧，係好多分堂建立咗。但係過去嘅20多年咧，好少分堂建立。你問阿黃牧師計下你哋呢一個嘅係萬國宣道浸信會建堂多都係20多年之前嘅事，20多年之後冇乜啦，已經係。我想話俾大家聽，神嘅工作冇少到嘅。我話俾大家聽，神嘅工作冇少到。南非嘅地方、非洲嘅地方，基督徒係多緊嘅。內地的基督徒的人數都是多的。有一間教會在浙江，我大概2年之前去探他，那個牧師是牧養一間3000多人的教會，但是他在前年就開始了一個教會，那間教會他帶了300人過去，幾個月之後已經800人。然後我去年再去探的時候，已經超過正堂可以坐1000人已經坐滿了，副堂可以坐500人。所以其實內地的信徒呢也都是多的，但是香港是萎縮的。所以為什麼我看到，就是你們的教會說復興我的生命，重燃報道心，如果這個是信徒你們那個的要求，你們那個盼望，我覺得就非常之好。我盼望上帝真的這樣來使用你們。最後是什麼呢？最後第三點就是，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導他們遵守，將神的話語。為什麼要建立教會呢？就是信了之後不夠的， 是要将神的说话来到教导他们，好好栽培他们，以致他们能够将我们的信仰成全下去，包括福音使命成全下去。我做过一个的安息礼拜，那个安息礼拜呢，是做的时候呢，那个的太太跟我说，即是她的丈夫离开了世界，她问我她的丈夫究竟是否得救。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呢缺过很多次字的了，即是说很多人跟她传过福音，当传福音的时候她又缺了很多次字的了，哇，自己是基督徒的了，但不过她就跟我说她是没什么回教会的，是耐不中回下而已，同埋佢都會有賭錢嘅，都有賭博嘅咁。咁唔知佢係咪基督徒咧？咁樣樣，因為要做安息禮拜啊。至少佢開始緊張嘅，究竟佢丈夫究竟得唔得救咧？咁樣樣，大家覺得咁得唔得救啊？問問阿黃牧師啊，一個咁嘅人，係啦，缺咗好多次字，但係又唔係好翻教會。又賭錢的咁樣樣，我相信最重要就是他真正缺字的時候的心究竟是怎樣的。但不過我很想告訴大家，就是很多教會當我做報道工作做完了之後，一做完信不信耶穌啊？信啊，咁哦，感謝主，我們一起祈禱啦，咁樣樣咁就完了咯。我們沒有做真係個好的栽培工作，初信栽培之後，跟住繼續栽培。我鼓勵大家，唔單止復興我哋嘅生命，重燃我哋嗰個報導心，更加重要就係我哋尊重每一個信主嘅人嘅生命。佢係由一個比神微小一點嘅提升翻去，同佢最初創造神創造嘅時候嗰個生命嘅價值係一樣。我哋要珍惜呢啲生命，去栽培呢啲，用多啲愛心去灌溉。我相信如果呢個真係我哋呢一個信安浸信會嘅心智嘅話咧，我相信我如果有機會下一次再下一次嚟講到咧，我應該見到多啲新朋友喺我哋當中。我哋祈禱，主，我哋感謝你透過今日聖經嘅説話提醒我哋，基督為我哋所做嘅係擺出幾大嘅犧牲。他为我们做出的是一个挺好的榜样，主，盼望我们真的都能够过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来去降低我们自己，我们进入到未信的人当中，我们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以致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口传，我们的榜样，将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正在慢慢步向末世，有一天你会回来，有一天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来交账，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紧迫的一个心智，以致我们愿意将福音去传开，求主恩待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